兄姊妹平安。
我们知道使徒约翰他写约翰一书是因为教会里面产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有假教师出现在使徒约翰的教会里。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一书的一开始，使徒约翰作者他就为使徒所传讲的在基督里的这个生命之道下了一个定义。什么是在基督里的生命之道呢？他说这个生命之道已经在历史上显现出来，这个是一个永恒的生命，而这个永恒的生命现在进入人类的历史，在人类历史里显明出来，并且他也强调神是光。所以他把整个福音，他所传讲的使徒们所传讲的这个福音的真理的核心，他把它首先说明。接下来他就说，如果我们真的是自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我们就一定知道也明白这样的真理，而且这个真理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控制我们的生活，来影响我们的生活。这不是只是一些知识，一些头脑的了解，这个真理是掌管我们生命和生活的一个真理。所以呢，接下来使徒约翰他就对于当时在他的教会里面出现的这些假教师所提出的这些虚假的声言指出他们的错误。首先在第一章他指出他们对罪的观念的错误，他们认为他们说他们是无罪的，而且他们说他们是行在光明中，可是他们所行的却跟他们所说的不能够一致。所以他就针对他们对罪这样的一个概念提出指出他们的错误。然后呢，约翰就提供三方面的试验，也就是说来考验一个人他到底是真的信徒呢还是假的信徒，有三方面的试验。第一方面的试验是属于道德方面的试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我们有没有遵守他的道，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按着神的真理而活，这是一个道德的试验。第二方面他提出的是社会方面的试验，也就是在信徒当中信徒彼此之间的关系，彼此的相交。第二方面社会方面的试验是，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属基督的，那我们就一定爱我们的弟兄，凡是强调他是行在光明中的人他就一定爱弟兄，如果他不爱弟兄那他就是行在黑暗里。这是第二个社会方面的或者说彼此相交方面的试验。但是第三方面提出的试验就是关于教义方面的试验，也就是说在这个基要的真理上有没有错谬。而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就是使约翰针对教义方面这个试验，他提出指出这个假教师的错误。这些假教师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认耶稣是基督。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要考验在教义上的正确与否，我们要看这个教导是否认耶稣是基督。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会进一步来看。首先在18节他再一次称呼他的读者说，小子们呐，一方面这是一个很亲密的称呼，一方面也是表明他们是需要在属灵上在真理上接受教导，好像幼小的婴孩。所以呢他说小子们呐，然后他宣告如今是末时了。这个约翰宣告说现在已经是末时了。那他所说的末时到底是什么呢？是指什么呢？这个概念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新约的里面是很不容易去解释的一个概念。因为新约的作者在描述这个末了的这一段时间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一个很精确的一个用语，也就是说新约的作者没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很精确的一个用词来描写整个在末后的这个时候，在人类历史的这个最末了的这个时候。因此 我们每逢看到新约的作者提出末时、末后的日子啊、末世等等这些用词的时候，我们通常不是很容易去觉察到底作者所说的是指这个末世的什么一段时间或者是什么事件。那这是我要先强调的意思，就是说要解释这里作者约翰所指的末时，他说如今是末时了，我们要提出解释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最主要就是因为新约的作者没有一个很精确的一个词句，每一个人都用这个词来描述最后的末了的时候。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早期的基督徒、初期的基督徒，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耶稣的道成肉身，也就是基督的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就给人类的历史带来一个改变。这个改变是什么呢？乃是永恒已经用一个全新的、崭新的方式进入了人类的历史。神是永恒的，当这位神差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就给整个人类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带来一个改变，因为永恒已经介入历史当中，永恒已经以一个全新的方式侵入人类的世界。这就是在旧约的先知，以色列人旧约的先知，他们预言将来要有一个新的世代。犹太人的观念是人类的历史分两个世代，一个是旧的世代，一个是新的世代。旧的世代就是现今的世代，是邪恶的。新的世代是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带来的那个一个全新的一个世代。这个世代是神掌权、神作王、神的国临到的一个世代。所以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人类的历史起了一个极大的变化，那就是永恒竟然闯入这世界，而这个永恒是以一个全新的方式侵入世界。这个先知所预言的将来的世代就已经开始了，而神的国度的全能也已经临到这个世上。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的医病、他的赶鬼这些工作，都是显明神国度的全能、击败撒旦的这种全能已经开始在人类历史中开始。因此在这个耶稣第一次来、基督第一次来所开始的这个新的世代当中，对神的认识、圣灵的同在，以及对撒旦的这些撒旦被打败，都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崭新的局面。过去在旧约里面，撒旦也是不能够胜过神，神是撒旦是，就是说他是不能够胜过神，他是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过去在旧约的时代，圣灵也有圣灵的工作。过去在旧约的时代啊，神的百姓也对神有，神也向把他自己向他的百姓启示，借着先知的话，把他自己向百姓启示，使他们可以认识神。但是当这一位道成肉身的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神的国度的全能临到，对神的认识、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同在，还有撒旦被打败，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以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崭新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来进行。因此这个新的世代既然已经开始，旧的世代就是注定要过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的历史已经进入最后的一个时期，而且这个历史的结束已经为期不远了。所以这是早期的信徒的一个概念。那我也知道讲这样的事情好像教会人从来很少教导，所以可能今天大家第一次听，你不是很容易能够听得懂，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如果你们回去的话，可能你们可以再把它听，你可以上网再去听，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所以因为基督的第一次来临， 永恒已经用一个全新的方式进入这个世界，这个新的世代已经临到，神国度的全能也已经在地上显明出来。所以人类对神的认识，圣灵在地上的工作，撒旦被击败，这些虽然过去也有，但是现在是以一个前所未有的方式在地上在工作。那既然新的世代已经进入那个旧的世代，那个现今的世代，这个邪恶的世代是注定就要过去了。所以在新早期基督徒的的观念里面，他们知道现在这个世界的历史已经开始进入最后一个时期，而历史的结束已经为期不远了。因此这个初期的基督徒就把耶稣第一次再来和耶稣第二次再来之间的这一段时期就看为是末后的日子。也就是说这个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就是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第一次再来的时候，新的世代已经开始，旧的世代还没有完全过去。所以这个耶稣第一次来跟耶稣第二次来之间这个时间是一个过渡时期，是新的世代跟旧的世代并存的一个时期。但是这个新的世代介入，旧的世代已经注定过去，所以这个时期在当时的信徒的观念里面，这个世界的历史已经是走入最后一个阶段。因为当历史结束的时候，基督要第二次再来，基督已经来，已经把新的世代带来，可是这个新的世代完全的实现，旧的世代完全的过去，那是要等候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因此在这个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再来之间，这段时间就是末世，就是圣经的作者对末世的一个观念。所以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末世就已经开始了，不是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的时间才是末后的日子。那所以这一段时期圣经的作者有些时候称之为末后的日子，英文就是 last days， 末后的日子。有时候圣经的作者称这段时期是末世，我们中文翻成末世就是 last times， last days or last times， 末后的日子或者末世。但是我们如果小心读圣经，我们会发现在所谓的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又有一段在历史结束之前最后的一段时间，它是用单数 last day， 不是 last days。 好， last days 复数的时候是形容第一次到第二次再来之间的这一段，这一段时间这个过渡时期被称为是末后的日子。但是在这个末后的日子，第一次到第二次再来之间的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圣经作者又有时候称 last day 在这个当中的末后的日子，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面最后的这一段时期。那么同样的末世也是一样， last times， 在这个第一次到第二次再来的这个末世这个时期里面，又有最后的一段时间，在历史上最后的一段结束之前最后的一段时间 the last time， 用单数的。那么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用上下文来区别。但是同样类似的，在末后的日子，这个大段的末后日子，第一次到第二次再来之间里面，有距离历史结束最后一段末后的日子，但是在这最后一段末后的日子里面，又有某一天，最后的一天，那是真正的最末了的一天。那一天就是神要施行审判的日子，也是神要使信徒得到最后的救恩的日子。那么这一天就是基督再来的日子。那同样末世也是一样，末世在这个最大的这一段末世的这一段时间，第一次到第二次再来之间里面，有一段是 在历史结束之前最后的这一段时间的末世，而在这一段的时间的末世里面又有一个最高潮的末世 the last time， 也就是那一天，那一天就是啊，我们刚刚已经讲到的是主来的日子，是啊，信徒得着最后拯救的日子。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圣经新约的作者他们用这个描述末后的这一段人类历史的时间，他们用不同的词用词来描写。不过我们就记住他们基本上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时间的时期，就是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再来跟第二次再来。然后在这个时期里面，他们常常又会讲到在最后一段，在这个时间的最后一段时间里面，那是一段末真正末后的日子。但是在这个最后这一段时间里面又有一个最高潮的末后的日子，或者最高潮的末日，那就是主的日子，也就是基督再来的日子，也是他施行审判的日子，也是信徒得到最后拯救的日子。但是这日子这时辰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没有人知道。好，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大的概念以后，我们就来看那这里约翰所说的如今是末时了，是到底所说的末时是什么。那基本上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约翰所说的末时就是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再来之间的这段时间，就是这里约翰所说的末时，因为他这里是用 the last days 啊，不 the last hour， 他用另外一个字，不是用 day 也不是用 time， 他用 hour the last hour 末时，所以我们中文翻成末时。那么所以第一种解释就认为这是耶稣第一次到第二次再来之间的时间。第二种解释认为这是耶稣第一次到第二次再来之间最后的那一个时期啊，也就是在这个大的时间里面的最后的那一段时期。那这两个解释呢，可能第二种解释更好，原因就是这里作者显然他因为看见一些征兆出现，因为有这些征兆出现，所以他可以很肯定的说如今是末时了。换句话说，从他看见这些征兆的出现而肯定如今是末时了，就表示更可能是已经接近历史结束之前的最后的这段时间了。那在这里当然他所看见的征兆就是有好些敌基督出来。那正如耶稣他在橄榄山上的讲论，在马太福音24章、马可福音13章跟路加福音21章，耶稣也是告诉门徒说在最后他来的日子以前会有一些征兆出现，他说会有天灾，会有战争，各样的事情。他说但是这个只是我们中文翻成灾难的起头，原文是生产的阵痛。这只是，如果我们当中的姊妹都知道生产以前要先经过阵痛，要阵痛的密度到某一个程度，那才是真正要生的时候。所以这些灾祸只不过是生产前的阵痛，只是灾难的起头。然后耶稣也警告说会有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出来，若是可行连选民都要被迷惑了，那时候不法的事情增多，人心渐渐冷淡等等，耶稣也提出很多的征兆。所以在真正的主要再来的日子以前也是有很多的征兆出现，包括有假基督跟假教师的出现。好，所以这里约翰宣告说如今是末时了，因为他看到有好些假基督出来，这个征兆出现了，因此他可以肯定这已经是在人类历史最后一个时期。但是也许大家会问，当约翰说如今是末时到现在有多久？1900多年了。所以我们要还要加上几点说明。第一个，约翰他并没有说出明确的时间，他并没有指出基督什么时候再来，他这里强调如今是末时了，他所强调的是时间的紧迫性，但是他没有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说如今是末时了，再过100年基督就要再来了，他没有把那个具体的 准确的时间，也没有把基督什么时候要再来说明。在过去历史当中，我们不止一次有很多真的是假教师假先知出来说某年某月某日就是世界的末日，就是最后历史结束的时候，但是这些预言都没有实现，因为耶稣说得很清楚，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能够知道。所以这里使徒约翰并没有具体的说出正确的时间，指出基督再来的时间，但是他强调的是这个时间是紧迫，如今是已经末时了。第二，这里约翰他是就神学的基础来讲论末时的来临，所以他不是来着重在时间的年代，不是着重在说哇末时了，所以应该时间上很快这历史应该结束了。他所讲的如今已经是末时了，主要是从一个神学的基础来谈论末时，因为已经有一些征兆出现，所以就显明这是末时。那么第三，新约圣经教导我们基督的再来是随时都可以临到。我们读中文圣经，中文圣经翻译主来的日子近了，因为翻成近了就给我们有个错觉，以为说近了就是在这个时间上，我们所想就是哇现在应该主来的日子比以前更近了。那在使徒约翰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说，保罗就说主来的日子近了，耶稣自己就说主来的日子近了，可是已经又等了2000年怎么还没来呀？所以这个近了英文是 imminent，意思就是说随时会临到。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警告我们说你们要警醒。那十个童女他说五个是警醒的，随时预备好，新郎来了他有油灯的油都预备好可以去迎接新郎，可是那五个愚拙的以为新郎还早呢，哈，还没来呢，还有很多的时间，所以就在那边打盹啊什么，不去预备油。可是忽然你看马太福音24章，忽然新郎到了，这五个愚拙的童女没有油怎么办？他求那个聪明的给他，聪明的说不行，这我的油只够我自己用，你赶快去买吧。可是当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已经到了，门就关上了，他们就被关在门外。所以主来的日子随时临到，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可能还有5年10年20年，可能也有也许100年，可能几千年，可能明天就来了，随时临到，所以要警醒。这是为什么耶稣讲到主来的日子他用挪亚的日子来比喻，他说挪亚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但是洪水忽然就临到，吃喝嫁娶是人生的常态。所以这不是讲说啊爱世界啊吃喝嫁娶，吃喝嫁娶是人生的常态。所以我们照常过日子的时候，挪亚那个时候的人照常过日子的时候，洪水忽然就临到，罗德的日子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们随时都要预备好，我们要可以预备好下一可能下一刻耶稣就临到了。也许你说不可能，对不起，很可能，如果你不预备的话，那么主到的时候我们就要哀哭切齿了。然而我们要说一件事情，所以呢约翰虽然说如今是末时了，而且当他说这句话以后已经过了1900年，但他的话还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他看见一些敌基督的出现有这个兆头征兆，所以他肯定说如今已经是历史要结束之前最后的一段时间了，而基督随时都会临到。但是如今是末时，如果我们要就时间的长短来讲，我们没有人知道这个时间有多长，因为基督确实随时可以临到。那么所以彼得使徒彼得他告诉我们说，神是在时间以外，神不受时间的限制。他说神看一年，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换句话说，神根本就在时间之外，时间也是被造的。所以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 我们不要以为可能还有多久，但是如今是已经是末时了。虽然约翰说的时候到现在已经1900年，可是这个时间有多久，主马上随时会临到，这个时间我们没有人知道。但我们也要有个观念，对神来讲，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它不在时间的里面，所以这个时间随时会临到。虽然约翰说如今是末时，又已经过了1900年，但他的话还是真实的。好，所以当他宣告如今是末时了，他就说明为什么他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说，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今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说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要来，这里约翰提出他的读者已经听说过有关敌基督要来的预言。那你说这个敌基督要来的预言在圣经什么地方曾经预言过呢？首先我们先说明一下敌基督这个字的意义。这个敌基督英文是 Antichrist， 前面这个 anti 这个字可以是指反对基督、与基督为敌的人，但是也可以是指这个意思，也可以是指自我宣称自己是基督，也就是说以他自己来取代真正的基督，也就是耶稣所说的假基督。所以敌基督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可以包含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指与基督为敌的，是反对基督的；第二种含义就是耶稣所预言的那个假基督，就有人出来宣称说我是基督，那这是第二种含义。好，那么在圣经里面什么地方有预言关于敌基督呢？事实上这个词只有在约翰的书信里面出现过，在圣经其他地方没有出现过敌基督这个直接这个词句。那么但是在旧约的但以理书第九章有提到一个行毁坏可证者，有一个行毁坏可证的，这一位行毁坏可证的，他将会在末时出现。在末日出现的时候呢，他是抵挡神的，他是抵挡基督的。那么所以这一位但以理书所预言的在末日要出现的这位行毁坏可证者，是起来抵挡神、抵挡基督的，其实就是所谓的敌基督。那么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也曾经提到，他们说耶稣说你看见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的时候，你就知道时候近了，行毁坏可证。同时在保罗的书信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那里保罗告诉他的读者说，因为他们当时期待基督的再来，所以有很多人以为基督再来马上就到了，甚至有人已经传说基督已经来了。 OK， 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被这些话所搅扰，他说在基督再来之前会有一个大罪人出现，就是沉沦之子，这个人是不法的人，那也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那一位敌基督。所以这是圣经里面有关敌基督的预言，虽然不是直接用敌基督这个字，但是这个人出现，这个最大的这一位不法的人，他是与神为敌的，他是抵挡神、抵挡基督的。那么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说得很清楚，他要做神，他要取代神，他要就是说他要夺取神的位置。那么所以约翰说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换句话说约翰是说有一些敌基督的出来，他说因为有这一些敌基督出来，所以就可以显明如今是末时了。那么从约翰一书和二书三书的这个上下文来看，约翰所说的敌基督不是指那些自己宣称自己是基督的人，乃是指那些敌对基督、反对基督的人。 啊，所以这里约翰所说的敌基督是起来反对基督的人。他们怎么样反对基督呢？他们传播传宣讲关于耶稣基督错误的观念，也就是说他们宣讲关于耶稣基督错误的真理。那所以我们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我们可以看见约翰就说明，就是说从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出他这里所说的好些敌基督是指什么人。第四章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所以约翰说如今有好些敌基督出来，所指的就是在他那个时代许多的假先知出来了。那么这些假先知教导错误的关于耶稣基督的一些真理，那么等一等我们会讲他们所教的错误的真理是什么。这些假先知在使徒约翰的眼中看他们是拥有敌基督的灵，所以他说有很多这些假先知他们拥有敌基督的灵，是反对基督的，因为他们宣讲这些关于基督错误的真理。所以这些人出来了，当这些人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征兆，因为这些反对基督的人乃是那个最大的反对基督的人的先锋，这些人出来了就表示那位最大的最后的敌基督快要出来了。因此这个使约翰就说，因为如今有好多假敌基督出来，因此如今是末时了。那这些敌基督是谁呢？约翰说，他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所以当时这些 假教师约翰的时候的这些假教师是谁呢？约翰在这里说明，就是从约翰的教会出去的一群人，他说他们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那这些从约翰的教会出去的这些人原来是在约翰的教会里面，但是当约翰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约翰的教会，从约翰的教会出去了。约翰说这些人就是那些敌基督。那这些人从约翰的教会出去，我们刚刚已经说这些敌基督是一些假教师，他们所传讲的关于耶稣的观念是错误的，因此这些假教师他们对基督的观念跟使徒们所宣讲的耶稣基督是谁在这个观念上有不同。这些人可能原来还留在教会里面，虽然观念有这个不同，他们觉得还可以忍受，但是这个分歧这种差异到了一个地步，这些假教师他们觉得不能够再继续留在这个教会里面，于是这里是他们自动就离开了。这个跟保罗说教会要施行管教，那种不肯悔改不肯从最终悔改的某一些人经过劝勉他们不肯悔改就要把他赶出教会不同，这里是这些人是自己离开的，因为在这个真理的神学的观念上跟约翰的教导有不同的认知，而这个分别这种差异越来越就是越来越严重，到一个地步他们不能够觉得不能再留在这个教会就走了。所以约翰认为他们的离开就是一个明确的证据，证明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属于约翰的教会，所以他说他们出去就不是属我们的，如果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所以约翰看这些人离开是一个明显的证据，显出他们 从头开始就不是属于约翰的教会。如果他们是属于约翰的教会，他们是真正属于约翰的教会，他们就一定仍然会与约翰他们同在，他们一定会委身于约翰所传讲的这个福音，也就是他们一定会委身于使徒所传讲这个福音，他们不会有他们自己一些不同的观念，最后他们决定必须他们不能再留在这个教会，要离开这个教会。好，但是约翰也说他们出去是有神的旨意，要显明他们不是属我们的。换句话说，这些人出去是因为他们觉得在神学的真理上跟使徒的教训观念不合，但是他们出去也是神的旨意，目的是要把他们显出来，把他们的虚假显明出来，使得约翰的教会的人能够分辨，能够认明他们是假的。所以当使徒约翰讲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他这样的一个讲论当中，这一句话我们可以有很重要的一些真理的原则。第一个，只有坚忍的去持守使徒所传讲的这个福音真理的人，坚忍的持守这个使徒所宣讲的福音，坚持到底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够通过试验，才能够显明这样的人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或者说，唯有把我们的信心坚忍的坚守到底的人，才能够通过试验，我们的信心才能够通过试验。那这个信心的试验，当然除了有这个苦难会是考验我们的信心，同时我们是否能够把所信的道，使徒所传讲的福音真理，能够坚忍的持守到底，这个也是我们是否能够通过考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如果我们能够持守到底，就显明我们是真正属基督的人。第二，约翰这句话也表明一件事，我们如今必须分辨眼见的教会和眼看不见的教会，我们一定要，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分辨，要有这种分别啊。今天我们一定知道有一种分别，就是我们现在眼睛看的教会，也就是说从外表上看来是属于教会的人，每个礼拜到教会来做礼拜，这是眼看得见的教会。我们必须分别眼睛看得见的教会跟眼睛看不见的教会，因为这些人原来是在约翰的教会里面的，如果他们没有出去以前，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假教师。虽然大家可能在神学真理上意见不一致，大家可能有一些这个对话，但是我们眼见的教会里面是掺杂的，所以我们必须分别眼睛看得见的教会，在外表上看来是属于教会的人，跟眼睛看不见的。什么是眼睛看不见的？就是那些真正属基督的人。这些真正属基督的人，谁认识他们是真正属基督的呢？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主晓得谁是属他的，主认识谁是属他的。只有这些真正属基督的人，这个是眼睛看不见的教会才是真正的教会。但是我们今天眼睛看得见的教会其实是掺杂的，所以并不是所有已经承认基督而且接受洗礼并且参与在教会当中的人就一定是属基督的，这只是我们看得见的教会。那么唯有主知道谁是属他的，那些属他真正属于主的人，这是看不见的教会，那才是真正的教会。也因此我们应当要有一个提醒，那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应当有具有判断力的来检验信徒的信仰，但是我们也要自我省察。换句话说，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都要省察我是不是真正属神的。那在当时约翰的教会，约翰他有一个判断的检验，他看这些 出去的人，离开他们出去的人，是显出他们的真面目，不是真正属基督的。当然，追根究底，我们要达到真正的答案，就是说真正的知道哪些是属基督，哪些不是属基督的，只有等到最后那个审判的日子。当最后审判的日子，神自己会显明真正属他的人是谁。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些敌基督他们所教导的错误的教义是什么。22节，谁是说谎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所以这里敌基督的错误的教义是什么呢？他们不认耶稣为基督。但是这个不认耶稣为基督，不是指他们不接受耶稣是旧约所期待的那位弥赛亚，这是犹太人。犹太人他们就不接受耶稣是旧约所期待的犹太人，那位弥赛亚，所以犹太人不认耶稣是基督。那这里所谓的不认耶稣是基督，不是指这样的意思。因为这些人既然原来在教会里面，显然他们是知道福音的。约翰已经说他原来是在我们当中的人，所以他们原来从外表上看来他们是所谓的基督徒。所以不是指他们不接受耶稣是旧约预言的弥赛亚。这里所谓的不认耶稣是基督，我们从接下来他提到父与子，也就是指出耶稣是神的儿子。不但如此，我们刚刚读的4章1-3节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但是不认耶稣是出于肉身来的，就不是出于神。约翰2书7节也是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所以他们不认耶稣是基督，最主要是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换句话说，他们也许在某些意义上接受耶稣的人性，耶稣是一个人，但是他们否认耶稣是那位永恒的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他有真正的人的身体血肉，就是一个真正的人。他们不承认耶稣是那位永恒的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成为真正的人，他同时具有完全的神性，也同时具有完全的人性，神性和人性在他身上结合为一。所以他们不认耶稣是基督的意思是，他们不承认神差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成为基督。好，所以这个道成肉身的真理，也就是说神自己成为人，神差他的儿子，神的儿子也就是神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成为完全的人啊，这个真理在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上是非常的重要。这个重要性要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是从神的启示这方面来看。从神的启示来看，道成肉身，也就是神在时间和空间的里面，神来到时间和空间里面，成为一个真正有血有肉，一个真正的人。这个道成肉身，这个真理的重要性，在启示性来说，也就是这位神如今已经侵入人类的世界，他穿透了人类的世界，他把他自己具体的向人显明出来。所以约翰福音1章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没有人看过神。但是道成为肉身，耶稣他在时间和空间里面，神在时间和空间里面成为历史上，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神真正的来到这个世界，他成为一个人，真正的人，完全的人，有完全的人性，也有完全的神性。借着这位道成了肉身的耶稣，把看不见的神向人启示出来。所以耶稣说，你们看见我就看见父， 你们认识我就认识父。所以道成肉身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跟神的启示，关乎神的启示。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真理的重要性是关于救恩这方面。在救恩这方面来看，因为耶稣同时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在他里面神性跟人性完全的结合，这是一个奥秘，我要附带说明，这是一个奥秘，不是我们的理性可以通过我们理性的思考，我们是用信心来接受，我们承认这个奥秘是超越人类理性所能够了解的。但是耶稣他是真正的人，他也是真正的神，他来到是神来到这个世上，他有完全的神性，有完全的人性。正因为他是完全的人，他又是完全的神，在他身上神性跟人性完全的结合，才让他牺牲的死具有效力，他来替我们人担当我们该受的罪的刑罚。因为他是真正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所以他可以来替我们承担这个罪的刑罚。不但如此，他的复活也才保证所有信他的人将来身体的复活。所以这个道成肉身的真理在救恩上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这是当时使徒约翰所面对的这个假教师的教导，他们不承认耶稣是那位永恒的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神差他来成为弥赛亚。好，但是呢，使徒约翰说他们是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基督，所以他们是说谎的。也就是说，这些假教师所传讲的真理是谎言，但是他们的谎言不仅是不认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他们的谎言的严重性是比不认耶稣更加倍的严重，因为他们不认主，不认子，连带的连父也不认。也就是说，当他们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基督的时候，连带的他们就连父，等于也否认了父，那这是更严重的一个谎言。那这样的错误带来什么结果呢？约翰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凡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这里说不认子的人就没有父，这些假教师他们以为他们虽然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基督，他们还可以拥有父。但是约翰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认子，你们错了，你们不认子，你们就没有父。这个拥有父是什么意思？这个表达方式是一个很特别的表达方式。所谓的拥有父，意思就是说可以跟父建立这种个人与父相交的关系，一个个人的关系，这叫做拥有父。所以不认子的人就不能够跟父建立个人相交的关系。为什么？约翰福音说得很清楚，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只有透过子，我们才可以来认识这位父，因为这位子是把父启示出来的。所以人看见耶稣就看见父，人认识耶稣就认识父。同时也唯有借着子的死与复活，我们才可以来到神面前，才可以跟神跟父建立这种个人的关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不认子的人就没有父，他就不能跟父真正有建立这种个人的关系。但是呢，认子的人如果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基督，认子的人自动的就有了父。换句话说，借着耶稣带来的启示，借着耶稣完成的救赎，我们就可以跟神跟父建立这个个人的关系。但是这里约翰讲的不认子或者认子，这里所说的相信和不信， 不是指私下的，哎呀，我今天自己，反正我私下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就好了。圣经里面凡是认子和不认子，不仅是说我个人在我私下的时候，在我自己私下的生活里面我承认耶稣，同时我也是在公开在众人的面前我开口承认耶稣。所以这个不能只是一个个人的事情，不是只是一个私下的事情，这必须是公开的在人面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基督，或者否认耶稣不认他是道成肉身来的基督。好，这就是当时约翰所面对的这些假教师。那么但是接下来约翰就告诉他的读者，他说虽然如此，虽然这些假教师出现，但是你们其实已经具备了防备的武器，也就是说你们是有能力可以去抵挡这些假教师，不至于落入他们的错误当中。所以我们就看在这里约翰在第二十节第二十一节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个真信徒的标记，他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换句话说，所有真正的信徒都从神啊，这个圣者可以是指父神也可以指耶稣啊。我们就因为其实耶稣跟父也是不可分的，所以我们就说所有真正的信徒乃是从神领受了恩膏。那这恩膏是指什么呢？当然你如果去读注释书他们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我们就简单的说这个恩膏最可能就是指的圣灵，就是指圣灵。所以 每一位接受耶稣基督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基督的人，就从神领受了圣灵。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很清楚的告诉门徒，他说他离世的时候到了，但是他要求父赐给他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这位真理的圣灵永远与他们同在。所以每一位真正的信徒都领受，都从神领受了圣灵。如果你是真正悔改，你是真正悔改而且真正是接待耶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你口里承认他，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也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在五旬节那天有三千人信主，他们听见彼得讲的道觉得扎心，就问彼得说我们应当如何行，彼得说你们要悔改，而且要奉耶稣的名受洗，你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而且你们就可以领受所应许的圣灵。那这一位，这个我们信的人里面都有圣灵，在约翰福音圣灵被称为是真理的圣灵，他的很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要教导神的话，来教导我们，使人明白真理。好，这是为什么接下来作者说因为你们从那圣者从神领受了圣灵，所以你们知道这一切的事，小字或作都有知识。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真理，而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可能约翰的这些假教师他们宣称他们才是有真正的知识，所以他们就宣讲这些关于耶稣的这些错误的观念，而他们宣称他们有特别的知识，他们有圣灵特别的教导来使他们得到这样的知识。但是约翰向他的读者肯定说你们每一位信的人你们里面都有圣灵，所以这一位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主要的工作是要教导你们来明白真理，因此你们是知道真理的人，你们是知道这一切的事情，不是说我们什么事情都知道，乃是说圣灵把真理教导给我们。因此约翰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相反的，正是因为你们是已经知道真理，你们已经认识了真理，你们知道真理所具有的一个特质，真理所具有的特质就是 所讲的 这些道是完全真实的，而且是自我一致的，是 self-consistent， 就是说真理 是有一个自我一致性，而且是完全真实的。所以没有谎言会从真里面，会从真理里面出来。真理是完全真实，是自我一致的，所以它是自我一致的，所以不会有谎言从真理里面出来。你们知道真理，你们也知道真理的特质，因此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知道，更是因为你们知道，你们里面有圣灵，圣灵教导你们，你们明白了真理，你们也知道真理本身是真实的，是自我一致的，真理本身不会自我矛盾的，不会有谎言从真理里面出来。所以呢，你们应该可以来认明这些假教师的错误，因此我写信给你们，来说明这个假教师的错误，不是因为你们不明白真理，乃是因为你们明白，已经知道了真理。好，那么但是约翰他要写这封信，他说你们知道真理，你们应该知道没有谎言是从真理出来的。但是26节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他写信给他们，不但因为他们知道真理，他们可以知道谎言，真理里面不可能，谎言不可能是从真理里面出来的。但是同时他说，我写信给你们也是因为那些敌基督是引诱人的。换句话说，他们不仅要认识他们周围有假教师，只是认识他们周围有假教师存在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要认识假教师所造成的危险，所带来的危险。那这些假教师他们是引诱人的，他们会引诱人走偏差，走偏邪。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假教师要从约翰的教会出去，这就显出他们真正的用意，他们其实他们要去吸引更多的人，因为在约翰的教会里面，约翰不能够同意他们不能够跟他们赞同，约翰不能够妥协，所以他们出去，他们要吸引诱更多的人来听从他们。但是这也暗示一件事情，基督徒是有可能被假教师迷惑和欺骗的。换句话说，我们虽然说已经信，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在真理上有好的基础，我们是可能会被假教师引诱和欺骗。所以约翰就提出信徒有两方面的保护，他说第一，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这是一个命令。他说你们要能够抵挡假教师，你们有两个武器。第一个武器，你们要把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原文是说你们要让从起初所听见的住在你们里面，要把起初所听见的，要使这些起初所听见的住在你们里面。那什么是从起初所听见呢？起初所听见就是他们所听见使徒宣讲的福音，使徒宣讲的福音，宣讲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第20章，他说耶稣所行的还有很多事没有写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能够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为信他就可以得永生。所以呢，第一个武器就是要把这个耶稣使徒所传讲的耶稣是基督，是神儿子的福音，让这个福音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意思就是说，不仅我听见了，不仅我同意，我要委身于这个真理，我要把自己委身于这个真理。换句话说，我要继续不断地去思想这些真理，让这个真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管理我们的思想，管理我们的行动。也就是这样的福音的真理继续不断地来控制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动，继续不断地来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这些福音的真理，你可以说就是我们今天整个新约的圣经，因为使徒们、先知们是把这个福音今天把它写在这个记载下来，这个是他们从基督所领受的教训，这是使徒宣讲的福音，是他们从基督所领受的。那我们要把这些真理 我们不仅是听见，我们要委身在这些真理里面，我们继续不断的昼夜的思想，我们要让这些话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继续不断的来管理我们的思想，管理我们的行动，来影响我们一切的生活。这叫做让起初所听见的住在我们里面。那这是我们的责任，也就是说这不是自动会发生的，不是我们就坐在那里起初所听见的就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带来这种继续不断的影响力。这是我们要尽的责任，我们要让这个起初所听见的这些福音的真理，要让这些真理能够深入我们的心，能够成为我们昼夜所思想的，来影响我们整个思想跟行为。那这个部分我们上礼拜已经讲过，就不再多说了。好，如果我们这样子做可以，就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如果福音的真理真的能够引导我们的神学思想，也能够引导我们的道德的行为，圣经约翰一书特别一直讲，所有福音的真理不是都是只是知识，都具有道德的影响力。神的话一定会带来我们在生活的改变，影响我们的生活行为。所以如果这些真理可以影响我们的神学的真理，对真理的认识，影响我们的思想，同时也影响我们道德的行为，那么带出的结果是我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他说如果你们把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会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换句话说，我们真的把这个福音不断的去思想，而且让这些福音的话真理影响我们整个人整个生活，那么我们就会住在子里面，意思就是说我们就会与子与耶稣有亲密的个人的相交，这个个人的关系。不但与耶稣有亲密个人的关系，我们借着耶稣到父那里去，我们也就与父有这种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心，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我们要继续不断的读神的话语，要继续不断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因为这一切福音的真理，这一切神的话，是我们一切属灵的知识和力量的来源。上次我们也说到，你们少年人是强壮，你们有属灵的力量，因为神的话住在你们里面，所以神的话是我们一切属灵的知识跟力量的来源。因此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心，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我们必须继续不断的读神的话，默想神的话，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来明白神的话，而且去遵行神的话。好，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约翰说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如果我们能够把起初所听见的让这些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与父与子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神应许我们的，主所应许我们的，耶稣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们已经说了，永生就是认识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这个认识就是跟神建立个人亲密的关系。所以主应许我们的这个永生，是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享受，我们已经可以来认识神，借着读神的话，借着祷告，我们跟神建立这个个人的关系。但是这个永生也是将来我们才可以完全得着，或者说将来才可以完全实现，也就是将来我们才能够面对面与神同在，面对面与神相交。这是现在还不行，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救。所以主所应许的就是永生，一方面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享受与神的相交，可是把神的话，把起初所听见的，让这个继续不断住在我们心里面的人，我们也有一个盼望，知道那一天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面对面见主，我们可以在永恒里面，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与神相交。好，那这是第一方面的保障， 第二方面呢，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所以我们要抵挡这个异端假教师。第二方面的武器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来抗拒这样的假教师错误的教导。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他应许门徒，他虽然离开他会要求父赐下圣灵，事实上耶稣也说他自己也要赐下圣灵来。然后他说因为有圣灵住在你们里面，所以不用人教训你们。这个不用人教训我们，其实这是在旧约先知预言这个神要跟他的百姓立一个新约的时候，他就说将来立新约的时候，他说你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所以耶稣来，弥赛亚来，带来的一个新的改变，就是凡是属神的，神的子民不需要别人教导，因为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圣灵会教导他们，他们都可以来认识神。那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他也说这样子的话，他说论到弟兄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这个蒙了神的教训就是圣灵在他们里面教导他们。好，那么不用人教训他，所以接下来说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所以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会教导我们，在凡事上教导我们。那么关于圣灵的教导，这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圣灵非常主要的一个工作，因为他是被称为是真理的圣灵。所以耶稣应许门徒说他们听见耶稣很多的教训，可是他们当时还不能完全明白，他们可能也会忘记，但是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而且要指教你们我对你们所说的话。然后耶稣又告诉他们说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要把从我所领受的来教导你们，要使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说我们也讲智慧，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说我们也讲智慧，只是我们讲的智慧跟世俗人讲的智慧是不一样的，这个智慧是神的智慧，但是这个神的智慧我们怎么能明白呢？他说只有借着神的灵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所以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他教导我们来明白真理，教导我们认识神，使我们认识关于神的事，关于神的真理。好，那圣灵的教导主要分三，就是在这样的教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有三方面。第一是在我们的心智方面，是在我们的智，这个 intellect 就是我们的理智方面，圣灵教导我们是我们在思想上智力方面我们可以来认识神。圣灵会让我们的思想心思活泼，当我们在进行思考的时候，圣灵就来帮助我们在智慧上，在理这个智力上、理智上、理性上来认识神。好，这是第一。所以我们能够在理性的方面来认识，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相信很多我们当中有些人以前是不相信有神的，不相信神存在，后来为什么你在知识上、理性上相信有神存在，这种知识的认识是圣灵的工作。但是第二方面，圣灵不仅在智力思考方面来帮助我们认识神，在属灵方面， 圣灵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圣灵唤醒我们里面属灵的能力，也就是我们里面的灵觉，它能够把我们里面沉睡的，已经沉睡的这个灵，属灵的能力把它唤醒，使我们有真正的智慧，有属灵的智慧，属灵的洞察力，能够真知道神。那这个跟知识的了解是不能分的，也就是说是需要真理知识的了解，但是单单是真理知识了解是不够的，还需要另外一个层次，就是属灵方面的了解。那这个属灵方面的了解，说实在常常无法用言语表达。我的意思就是说，同样一个真理，我举个例子，譬如说悔改，悔改的意义是什么？20年前我就在教这个真理，20年前我明白吗？我当然是明白，因为我是一个悔改的人，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但是20年后，我对悔改的这个真理的认识，跟20年前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而这个不同，你如果我用言语来说明，我来解释还是一样，悔改就是转向啊，从自我中心转向，就是说这个真理本身、知识本身是一样，可是在里面属灵的认识不同了，真的是不同了。我真正知道什么是悔改，我活在这个真理的里面，这种属灵的洞察力、属灵的认知、真知道。第三方面是在应用方面，圣灵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把这个真理在生活里面去行出来，也给我们有能力把这个真理行出来。所以这个圣灵的教导我们要了解，不是只是知识性的、理性的，这圣灵教导是包括理性、包括属灵、包括实际的去遵行在生活里面的，知道怎么去应用。所以不要认为说我知道了，圣经上说你们要爱仇敌，就这一句话你要去遵行的时候，你就需要圣灵的教导。爱仇敌这句话很简单，可是今天你碰到一个人，你怎么样去爱他呢？你需要圣灵继续用神的话来教导你，用神的真理来帮助你知道实际上怎么去爱他。那么也只有圣灵给我们有能力可以去爱仇敌，所以这个是圣灵的教导。那么所以约翰说这个恩膏是有资格来施行教训的，因为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神，约翰福音称神是真神，约翻福音17章第3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神是真神，耶稣基督是真理，我就是道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而圣灵乃是真理的圣灵。所以我们知道神是真实的，神是真理，因此真理的圣灵也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要帮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圣灵的教导是非常的可靠的，他是真理的圣灵，神是真神，耶稣是真理，所以真理的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真理的圣灵的教导是非常的可靠的。因为一个真正领受圣灵教导的人，他就能够持守真理，而且他能够分辨错谬，因为他是认识真理的人。真理的圣灵教导他，他认识真理，因此他能够分辨错谬，他也有能力可以持守真理。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个人在我的生活里面啊，我经常做的一个祷告，我常常祈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引导我行在真理的里面。因为我知道我如果凭我自己个人的智慧，我会走偏差，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如果我靠我来寻求他的帮助，我对他有信心，他的教导是很可靠的，他会帮助我行在真理的里面，我不用怕。所以面对很多新的教导，我不会惧怕，我也知道到神面前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去分辨。 我今天有没有行在真理里面，我也求他来鉴察我，让我真的知道我是否行在真理的里面。他真的是可靠的，这真的是我自己个人的信念，真理的圣灵，所以我实在是很放心。我常常来求真理的圣灵教导我，我求他保守我行在真理的里面，保守我一定不要被引诱偏离了真理。好，那最后约翰就劝勉他们，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表示他们已经领受了圣灵的教导，他们已经经历了圣灵的教导。那圣灵给他们的教导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从起初所听见的这个福音的真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你们要按着这个教训住在主里面，其实就是前面他说你们要把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面，你们就住在子里面。所以怎么样住在基督里呢？要把这些福音的真理让它住在我们心里。好，但是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件事情，这个并不是表示说我们就不需要人类的老师，譬如说我们不需要牧师了，我们礼拜天都不用传道人来讲道，我们就这个有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事实上我们会看见在初期的教会里面，教导的恩赐是神赐给教会一个很重要的恩赐。以弗所书第四章说，神赐给教会的有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就是说牧师最重要的要做教导的工作。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在罗马书列属灵的恩赐的时候，他都把这个教导的恩赐列在最前面。所以在初期的教会里面，教导是神是圣灵所赐的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恩赐。但是这里约翰是用这种很绝对性的表达方式，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圣灵在你里面教训你们，是用这种很绝对的表达方式来强调领受圣灵的果效所带出来的果效，我们有圣灵在里面的人所带出来的果效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我们要相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因为当这些假教师他们提出这些错谬的教导，可能他们就是宣称他们是从圣灵得着的 教训，那么可能我们就傻眼了，哎呀，那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好像我可能约翰的教会的人就觉得说对自己没有信心，我不知道我到底这个到底是对是错。所以他说你们里面都有圣灵，你们有圣灵来教导你们。那么我刚刚提到初期教会的时期，神给教会教导的恩赐是神给教会一个很主要的恩赐，而事实上这些教导的人本身他们也是同样需要圣灵的教导。但是这里约翰也是说明一件事，因为假教师也是教导的人，所以我们领受教导的人，约翰是说明我们也有能力借着圣灵的教导来详细的审查，来详细的审查。好，所以我想我都常常说过，不是一个传道人站在这上面说的东西你就要全部照单全收。我们都有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是有能力可以来详细的审查我们所听见的道，然后我们接受那是真正的真理，这是真实的真理。除此以外，既然基督徒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也应当彼此教导，我们也可以彼此教导，因为真理的圣灵都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教导我们，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所领受的我们来彼此教导，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对神整个真理有一个整全的更丰富的认识和了解。但是这里我们看见约翰提出来的这两方面的防备的这个武器我们必须要平衡，一方面是客观的神的话语，一方面是主观的圣灵的教导，这两方面其实是不可分的，是配合在一起，因为圣灵是真理的圣灵， 保罗讲到神赐的军装，他说你们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真理的圣灵不会，没有虚谎是从真理里面出来的，他不会把错谬教导我们。但是我们说我领受圣灵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必须跟客观的神的话，我们必须要来检验，用客观的神的话语来检验，这两样要配合，这两方面要平衡。那我们会看见今天现代有一些异端，就是在这两方面不平衡。那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在基督徒当中有所谓的灵恩运动，有一些强调圣灵在他身上给他的这些启示，给他的这些独特的启示、独特的教导等等之类。那我们要小心，我们当这些人宣称这些他有独家的这种启示的时候，我们要用神的话来衡量。所以历世历代从约翰那个时候开始就有很多异端出现。我们今天这个世代，耶稣说末后的时候将有许多的假教师，所以这里约翰所说的就是假教师。假基督，假基督是那种自称是基督，像东方闪电是一个女的，她宣称自己就是基督。那么但是假教师，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使徒约翰所说的这一些许多的敌基督。而我们发现历代的这些假教师，他们所教导的错谬都是很主要的，都集中在耶稣基督是谁这个真理上，他们提供错误的教导。那么我这里有一本书，这本书名叫做走出基督教，走入基督。他说他走出基督教，就跟约翰说的这些假教师从我们当中出去。他说他是走出基督教，可是他说他走入基督。那当然我没有时间给大家来整个读这本书，可是我就是 quote 引用他上面的话。他说其实我只是走出了基督教对不起哈，我从这里念。我的一些同事都离开我了，许多牧师听了我分享这段时间的领受后都不再理我，许多人也对我敬而远之了，甚至有许多人对我另眼相看，以为我是离开神了，被异端迷惑了。其实我只是走出基督教，是神差人来使我有真正悔改的心，承认自己过去拜假神、传假福音、作假见证、遮掩自己的罪和过犯、遮掩自己背后生活的真相，而且勾引许多人进入了基督教。我是罪人，不能改变自己，只有被神洁净过的神的仆人才能以福音的大能来制服我，赐给我新生命，像当日耶稣的门徒和保罗一样。真正神的仆人是被神的灵带领，所以我愿意走出基督教，跟随神的仆人，听他口中所传神的话，让神在我身上做工，成全他的旨意。也愿成千上万的基督教传道人和信徒能够醒过来，离弃假道，归向正道，进窄门走窄路，成为真正主的门徒。这是他这样子宣告啊。那么这里我读另外一段，他跟另外一位牧师，这位牧师叫丁坤成牧师，他们都是走出基督教，走入基督。那他们开办的一个座谈会，座谈会中有人问到，为何这两本书都没有提到神的仆人的名字？刚刚我读了，他说神的差来的这个仆人，他要跟随神差来的这个仆人。那么这位丁坤成牧师说，神的儿子不止耶稣一个，耶稣是长子，彼得、约翰等门徒都是神的儿子。他进一步指出，今天基督教界最大的迷惑就是只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不认有基督生命的神的仆人也是神的儿子。他说神绝不会差遣假冒有神生命的人为他的仆人，有神生命的人说有就有，绝对不会是教会传统所教导出来能说不能行人自称的神的仆人。 这本书如果你们借去看，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分辨它的错误在哪里。走出基督教，走入基督，这是最至少眼前我们有的一个最实际的例子。那么因此约翰宣告说如今是末时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末时的意识感，我们必须知道这是末时了，我们也要有一个警醒的心。虽然在末时异端会出现，教会会受到异端很大的攻击，事实上牧师最近就是受一个异端非常大的攻击，那么会受这异端的攻击和逼迫，但是我们不要因此失去勇气。我们知道如今是末时了，我们也知道主的再来随时会临到，所以我们要警醒，要警醒，随时预备好。而面对异端，神给我们有两方面防备的武器，一方面神的话要住在我们里面，另外一方面永生的圣灵，要真理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借着这两方面神所供应的这个武器，我们有能力，我们可以分辨这个假教师，我们可以不至于被引诱落入这个错谬里面。好，我们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求你赦免我们，因为关于末世的真理，关于这些敌基督假教师假先知的真理，实在我们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很少来教导这样的话。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读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可以来研读使徒约翰的教导，我们来思想使徒约翰的教导。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提供给我们很清楚的真理的真理的基础，真理的内容，你也很清楚的让我们有一个确据，知道我们真正属你的人，我们是有从你来你的话语。若是我们把这些话住在我们心里，我们也有真理的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可以来分辨假教师错谬的教导，我们不至于被引诱落入这些错误里面。主，然而我们也知道这些假教师出来也是一个征兆，让我们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主，你来的日子随时都会临到，求主你也真的是帮助我们警醒，也就是我们真的是活在你的面前。我们若是活在你的面前，无论什么时候你来，我们都可以说我们预备好，我们可以来见你。主，求你帮助我们自洁，天天靠着圣灵的帮助来借着你的话来认识你，来遵行你的道，来跟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好叫我们现在这些已经有永生的人，我们也期待你来的时候，你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完全的永生，我们能够面对面见你的面。我们下礼拜会看到使徒约翰会提醒我们，凡向你有这指望的人就洁净自己，因为你是圣洁的，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你。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些宝贵的真理，求你的真理的圣灵来开我们的心，来教导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也让我们真是带我们进入这些真理，活在这样的真理的里面。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